今年9月是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日本称为尖角诸岛十周年。过去十年来，中国持续派遣巡舰船在周边海域航行，并且增加大型船只的数量。日方同样增加大型船数量警戒，双方紧张情势前景难料。所谓国有化指的是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2012年4月的时候提出有意向土地所有权人购买钓鱼岛列屿。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在2012年9月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在日本冲绳周边的空域活动频繁，迫使日本自卫队战机因应中国航机的紧急升空次数亦都增加到钓鱼岛国有化之前的四倍以上。另一方面，8月初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对台湾实施环台大型军演，中国军队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大部分的专家认为，今后中国对台湾或者美国的对台行动有所不满的时候，会在区域内有更强的施压行动。对于中国的施压行动，日本有长期的经验。2010年开始，日中在钓鱼岛海域发生冲突之后，日中关系明显恶化。2021年中国通过海警法后，在钓鱼岛附近的威胁举动更加频繁。同时，近两年内，中国对于台湾周边海域与领空的机舰干扰次数越发频繁，亦都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必须同时应对东中国海与台海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日本两国对尖角诸岛的主权问题是各有睇法，分歧不易化解。他说日本政府不承认尖角诸岛存在领土权的争端。近年来，在尖角诸岛周边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与中国海警艇舰的对峙早已经司空见惯。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逐步缓和日中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的对抗，防止对抗演变为冲突。为了应对钓鱼岛局势的未来变化，日本正是强化调查和研究能力，推进细化日中思维差异的工作。学田信说，2021年12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与中国国务委员兼防卫大臣魏凤和举行视频会议的时候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此后，日本政府亦都数度表示关注台海局势，可以见得台湾安全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经验可作为台湾面对中国威胁的参考。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都认为，中日问题主要出现在历史问题的矛盾，再加上部分领土东中国海主权的纷争，使到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个是问题的根源。
从2010年来，日本推动钓鱼岛国有化措施之后，那么中日关系开始起了畸变。
他说，从2010年日本推动钓鱼岛国有化措施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起了激变，再加上日本内阁官员不时拜祭靖国神社，不对慰安妇问题道歉，篡改南京大屠杀等议题，使到中日双方的矛盾日深。黄坤仪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呼吁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更加加深中国对日本力挺台独的疑虑。当然，这个亦都是中国担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会依日谋独的忧虑之处。美国在1972年归还日本琉球群岛的时候，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的管辖权，但是对主权归属不抱立场。日本、中国和台湾都主张拥有领土的主权。之后，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的事件频传。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敏俊渔5179号进入钓鱼岛海域，并且连续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造成两艘的巡逻船受损。海上保安厅扣押了这艘的渔船与船员，遭到中国猛烈抨击。虽然日本随即释放大多数船员，但要求船长对海上保安厅船只所造成的损害是负责。中国当局随后在中国拘捕4名日商职员，直到日本释放中国渔船船长，才陆续释放日商职员。在2018年加拿大逮捕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之后，两名加拿大人就在中国失踪，随后被中方是指控犯有间谍罪。澳大利亚与中国交恶之后，在2020年澳籍华裔公民成雷被北京以间谍罪逮捕至今。 一位因为职务关系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官员说，近年陆续有台湾人遭到中国官方指为间谍，遭限制自由，未能够返台。台湾政府在不对任何条件妥协的前提下，始终积极与中方沟通，目前已经有人是成功返台。今年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结束在中国五年的牢狱之灾返台，目前至少仍然有李孟居、蔡金树、施正平等四名台湾人被中方指为间谍而未能够返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说，人质外交是国际间普遍使用的外交对抗手段，但台湾政府目前不会积极应对。
在面临中国人质外交的时候，那么由于是民进党政府跟中国缺乏沟通的管道，台湾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
他说，在面临中国的人质外交的时候，由于民进党政府与中国缺乏沟通管道，台湾方面几乎无能为力，最坏的情况还可能撇清关系。例如在捷克开设公司的台籍教师郑宇钦在中国被捕，民进党高层完全撇清和他的关系，让郑宇钦成为台湾与捷克交好的牺牲品。黄坤仪说，从另一个思考来看，民进党撇清他们与人质的关系，或者是希望是让中国觉得捉这个人威胁不到台湾政府，这样既然作用不大，可能也是重重下手轻轻放过，是对人质本身可能反而是好事。2010年9月，中国渔船闯入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冲突的时候，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东京都已经与土地所有权人是达成购买钓鱼岛的协议，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当时执政党是决定介入购买了钓鱼岛，认为维持现状避免了危机，但中国并不认为，日本此举是激发中国的反日情绪，中国民众是开始发动游行抵制日货，令到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亦都深受其害。一位因为职务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官员说，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国已经是罗此理由对台商陆续祭出惩罚措施，未来中国可能是会以掀起民众反台商的情绪来到对台湾施压。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说，台海与日商不同，中国有围台措施存在，亦都不断鼓励台商到中国投资，与台湾是同文同种，所以民众并没有反台商的情绪存在。
目前中国只是极少数支持台独的台商啊，台商企业啊，那么祭出这个惩罚的措施啊。
目前中国只是极少数支持台独的台商企业祭出是惩罚的措施，好像查税、商品禁止输入中国，但对于广大台商并没有反制的操作。事实上，中国对少数台商祭出惩罚措施之后，对广大在中国投资的台商已经起到威胁作用。商人无祖国，大部分台商为了自身利益不会轻易支持台独，中国当然都不需要扩大对台商的抵制措施，这个是台商比日商有利的地方。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认为，中国对台海常态化的改变现状，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正好利用了佩洛西访台作为对台大型军演的理由，所以台湾政府中了中国的计谋。他说，中国向来不会跟着民进党起舞，所以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只能够在国内选举是尝到甜头，他是没办法在两岸关系上面是得分。
即使美国全力武装台湾了，对中国来说也不过是送一些武器给未来中国。
黄坤仪说，即使美国全力武装台湾，对中国来说也不过是送一些武器给未来中国。不要忘记国共战争时代，中共第一波在东北对蒋介石的战争，主要是靠俄国从战败日军手中接收的武器，但进入华北之后，中共所使用的武器就已经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武器。所以对中国来说，美日即使有意愿不断的卖武器给台湾，未来很可能是他们可以拿来反制美日的先进武器。黄坤仪说，台湾的对中政策应该以和为贵，而不是将台湾武装成为一个刺猬岛。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学田信认为，以和为贵必须要双方都有意愿，而目前单单通过口头交流根本没办法缓解或者阻止中国内部权力中心对于周边国家正在进行或者计划进行的威胁行动。因此，日本需要根据对中国海警和解放军能力定期评估，并且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国家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对中国产生威胁作用的措施。 他说如果台湾局势变得紧张，预计驻日美军将有更多投入到保卫台湾的工作当中，这样日本政府需要与美国政府反复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防卫日本的义务是否适用于尖阁诸岛。因为如果台湾局势更加危险，日本就更加需要确保应对尖阁诸岛亦都发生紧急事态的能力，才能够应对台湾的状况。學田信说，如果钓鱼岛和周边海域发生任何事态，日本将会根据事态的性质对日本的应对措施进行适当的评估。由于平时就有必要使用照片和视频等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外界传达最新的情形，日台的信息交流是有助于共同了解中国在周边的现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